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十四章。这事以后，耶罗伯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这事以后指什么？耶罗伯安听到神人所发的预言，经历了神迹般的印证，他也听到神人违背神的命令而失去他的生命，这并没有影响耶罗伯安继续的作恶，敬拜偶像，远离上帝。他利用假的宗教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用假的宗教来使以色列人陷入更大的恶中。虽然我们清楚地看到有神话语的宣讲，有审判的实际的事件是他亲眼看见，但是在他心里面没有产生任何的敬畏，依然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利用假的宗教来控制以色列人。他们是假的教会，假的信仰，假的热心，没有对上帝的敬畏，只有按照自己的私欲打造各样的假的事物，麻痹自己。十四章一节，那时耶罗伯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他的儿子生病了，为什么生病啊？我们不知道，因为这里没有提到为什么生病，或许是因为犯罪，或许是出于其他的原因，但是圣经并没有提到，我们也不便于去猜他的儿子为什么生病。但是我们要知道，北以色列所有的人全部都病了，而且病入膏肓，病得严重。他们在假的宗教当中，在假的教会里面没有悔改的心，先知临到他们，没有影响他们继续的作恶，远离上帝。耶罗伯安对他的妻子说，你可以起来改装，使人不知道你是耶罗伯安的妻子，往示罗去，在那里有先知亚西亚。为什么要改装呢？或许这里是有欺骗的成分，假的宗教带来虚假的生活，敬拜偶像的人满了虚假，没有真正的对上帝的敬拜，因此他让他的妻子进行改装，改装可能是为了逃避审判，也可能是为了不让别人去认出来，去见先知，这个行动本身就含有一定的虚假。他现在是王，他做的事情是错的事情，他想从先知那里得到解决的方案，到底是让孩子遭遇这个灭顶之灾，还是有什么治疗的方案，希望得到一个解决的方法。我们看到这个信仰的虚假在哪里，没有对神真正的敬拜，但是呢遇到了问题，他的假宗教全部放弃。只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这个是虚假的宗教，假福音。耶罗伯安自己可以说就是一位假先知，虚假的先知。许多的基督徒不是其他的假先知对他自己讲假福音， 而是自己本身就是假先知，对自己来宣讲假的福音。对上帝是没有真的敬拜，但是一旦有了问题，会放弃许多的事物，然后到神面前，其实不是为了敬拜，就是为了解决眼前最实际的问题。问题解决完之后呢，还是老样子，会回到过去的。他曾告诉我说，你必做这民的王。亚西亚的确将神的话语告诉耶罗伯安，让他做以色列人的王。其实那个预言当中不仅仅有做王的应许，还有要求，如果耶罗伯安遵行神的话语，他的国位就坚定；如果他不效法大卫遵行神的话语，咒诅就会临到他。他只谈到你必做这民的王，没有谈到其他的警告。虚假的信仰就是选择性的，忽略了最重要的，只看到了一部分。现在你要带着十个饼与几个薄饼和一瓶蜜去见他，他必告诉你儿子将要怎么样。他需要一个方案，是医治，还是会死去，还是有其他的方案。他没有去求他设立的那些祭司，他没有去求他为以色列人设立的金牛犊，而是求先知。虚假的宗教就带来虚假，虚假的信仰生活也是假的。其实律法主义啊，这种假的福音就是虚假的宗教，用行为讨好上帝，内心并没有真心敬拜，虚假。为了让自己生活好一点，就很谨慎地过信仰生活，这也必然带来虚假，因为内心没有敬拜嘛。如何人才能真正的真心实意的敬拜神，是在圣灵和真理中敬拜上帝。只要不在真理中敬拜上帝，所有的敬拜都是虚假的敬拜。内心是恐慌不安啊，希望自己努力一点，敬虔一点，保守一点，上帝呢也会恩待我。很担心自己有什么疏漏就遭遇管教，所以内心当中是不得自由的。律法主义所带来的信仰生活就像耶罗伯安一样虚假，没有真心敬拜，不明白什么是福音。耶罗伯安的妻就这样行，起身往示罗去，到了亚西亚的家。亚西亚年纪老迈，眼目发直，不能看见。先知年纪老迈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不一定是眼睛瞎了，是视力达不到正常的标准。但是虽然年纪老迈他的灵性是刚强的。六节那就写到，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面对王的妻子面对王所派来的，他丝毫没有变得胆怯懦弱。身体虽然衰老，灵性健壮有力，依然把神整全的话语来告诉耶罗伯安的妻子。这个信息当中没有好的信息，审判、咒诅，对约勒不安的咒诅，对属他之人的咒诅，是敬拜偶像人的归宿。 这位先知啊，虽然到了年迈，虽然生活在北国，被耶罗伯安所统治管辖，但是不影响他作为代言人，把神的话完整的宣讲给耶罗伯安的妻子。其实不仅仅讲的人需要勇敢，听的人也需要勇敢的听，谦卑的接受。因为审判的话语对人而言是畏惧的，是不敢聆听的。谁能够承受上帝的审判呢？没有人承受。在这个话语当中就指出来了耶罗伯安有神的应许，他要做以色列的王，但是呢，他没有效法大卫，做了恶事，而且做的这些恶比原来更恶，随便找人做祭司，随便在各个地方设立丘坛，得罪了上帝。神的管教是什么呢？凡属耶罗伯安的，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起身回家去吧，你的脚一进城，你的儿子就必死。这是生命，特别是十一节，被狗所吃，空中鸟所吃，这是什么呀？生命记的咒诅，生命记的审判。而且他的儿子得不到医治，告诉给他儿子的结局必死。到了十七节，我们看到什么？耶罗伯安的妻起身回去，到了德撒，刚进门槛，儿子死了。以色列众人将他埋葬，为他哀哭，正如耶和华借仆人先知亚西亚说的话。十九节，耶罗伯安其余的事，他怎样征战，怎样作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耶罗伯安作王22年，他与列祖同睡，他的儿子拿达接续他作王。耶罗伯安这位王可以说有神的应许，只要他敬畏上帝，他所拥有的、所统治的会兴旺、强盛的。结果我们看见耶罗伯安一点点的敬畏心都没有，没有什么敬畏心，假的宗教、假的教会、假的信仰。21节到31节讲到南国的王罗伯安，14章很特别，不仅讲到北国，也讲到南国。我们说北国全部都是假的，全部都是假的，祭司假的，偶像假的，信仰生活都是假的。但是，南国犹大就好嘛，他们有那位应许的王罗伯安，那是在大卫的应许之下的，犹大支派，有祭司。有圣殿，他们就好吗？他们一定敬畏上帝吗？其实，一个样子。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年41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立立他名的城，做王。17年，罗伯安母亲的名字拿玛是亚门人。我们要看到所罗门在统治期间娶了很多的妃嫔，法老的女儿，还有其他的诸王的公主女儿。而罗伯安啊，他的母亲就是亚门人， 我们可以在大卫和所罗门身上看到他们的婚姻在性方面的上面的软弱啊，是诚然可见的。他们得罪神所带来的家庭的教育的失败引起我们的见解。而罗伯安呢，一开始呢对上帝是听从和敬畏的啊，但是呢越往后信仰生活越糟，越往后做的恶就越大。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列祖更甚，因为他们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国中也有恋童。恋童是同性恋，男的同性恋，男妓啊。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啊。犹大人也好不了哪去，有圣殿，有祭司，有应许之王的地方也是充满了偶像啊。为什么先知会不断的在以色列历史中出现呀？百姓容易背约。其实往后去读的话会发现整体的这个神的选民，无论是北国还是南国，他们的现状好像又回到了四世纪，在那个循环里面不断的作恶，忘恩负义。我们看到罪的影响是何等的深，全然的败坏，全然的堕落，人缺乏行善的能力。罪也导致这些王啊，没有能力统治自己的国。王的身份是尊贵的，是有能力的，但是因为罪的缘故，王权瓦解，丧失能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君王这样职分的功用，能够去管理自己，管理自己的家，治理好自己的儿女的。但是因为罪的缘故啊，我们失去了管理的权柄，无力去治理好自己的家。我们的家就好比一个小的教会，全教徒常这样讲，但是我们连自己的家治理权都没有。罪的破坏力使我们丧失能力，丧失智慧，丧失对这个家里建立的能力。破坏的能力多了，建立的能力少得可怜。我们就看到所罗门的软弱，看到罗伯安的软弱，看到耶罗伯安的败坏。君王是治理吗？没有一个拥有完备的治理权，最使他们变得有瑕疵，他们也无能完全的去治理和管理的。耶罗伯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击耶路撒冷。你看，当人犯罪远离神的时候，曾经的手下败将得胜他们了，之前要把自己的公主送来给所罗门，要以政治联姻的方式来获得和平，现在呢一旦远离神，仇敌就起来了。仇敌的兴起是因为犯罪，犯罪的人要得到管教，神要管教他的百姓，夺了耶和华的殿和王宫中的宝物，尽都夺走，又夺走了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我们看到罪带来什么损失？财物的损失，安居的状态，这些都失去了。罗伯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金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 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霍伊兵就拿着盾牌，随后仍将盾牌送回，放在护卫房。我们看到从金的到铜的，敬畏上帝的时候，金的打造，背离上帝的时候被人夺走了，金的被夺走了，现在呢用铜的代替。敬畏上帝的时候一切都是亨通的，背逆上帝的时候处处碰壁，咒诅就临到了。罗伯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罗伯安和耶罗伯安时常征战，罗伯安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他儿子亚比央接续他做王。南北两国的王都偏离了正道，离弃神，没有治理好牧养好神的百姓，得有神的应许，结果都违背了，做了恶事，得罪神，咒诅就没有离开他们。所有的这些苦啊，这些苦不是自然发生的，是生命记的心脏在跳动，那个约里面的咒诅生效，临到一些悖逆的人。我们今天一定要注意生活中所有的不顺利，你仔细的刨根问底，追根溯源，会发现因为不顺从上帝的话语，家不像家，儿女不像儿女，工作一团糟，经济遭受亏损，生活的焦虑加大，因为不顺从神的话语。顺从的人会得自由的，而不顺从处处都是捆绑，这不值得我们去悔改吗？天父，来感谢你连续我们，使我们看到南国和北国两位王背约所得到的不是平安了，而是咒诅。主啊，苏醒我们的心，使我们认识你，认识罪，认识远离你的后果，使我们引以为戒，更加遵守主的话语，使我们守约，在恩典中守约，也使我们靠你恩典向你悔改，免得做更大的恶得罪主。我们不是怕苦难，而是我们怕远离你。你是拯救我们的神，我们岂可忘恩负义呢？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